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嗯，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的前面这一部分。我们首先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顶被人宣扬啊，被人宣扬。首先我们来看这三节哈，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是对照一下就是其他的福音书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在你看也是有相关的话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耶稣差门徒如羊进入狼群，是吧？你们要灵巧像蛇，心像鸽子，要防备人。接下来会讲到所受的逼迫，奉差传道所受的逼迫啊。马太福音第十章呢，后边重点提到了那些逼迫的项目，看到没有，是吧？一项一项的，最后强调什么？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因为什么？因为掩盖的，所以呢这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啊。耶稣说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在明处说出来啊，是不是？你看后边内容和这里也相似，是吧？在人前不认我的，是吧？还有说在人前承认我的啊，都有。对比马太福音第十章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与它不同的是，路加福音是以耶稣强调防备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教作为开头的，对不对？然后再强调什么？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是不是？整个十二章呢，以什么作为开头？以防备那假冒伪善的教作为开头，然后接下来啊，基本上和马太福音第十章讲的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然后再来看第一点，说这时就是几万人被聚集起来，以至于彼此践踏。说耶稣开始讲话，说耶稣首先对他的门徒说，在讲到之前首先有一段啊，首先有一段话，首先有一段话啊，你注意，首先有重要的讲话，你注意哈，首先就是什么？最重要的，在这个福音事工开启之前，先给门徒讲最重要的，就是在今天我们教会呢，在传福音之前，在传道之前，我们要注意最重要的知识是什么？啊，最重要是什么？注意哈，你们要专注于去小心，让自己去远离那种法利赛人，任何那种表演的教诲。假冒伪善原文是什么？是表演，就演员的意思。说你们要专注于让自己远离那种表演。你注意哈，首先呢，几万人聚集听到，在今天来说，这个福音要传开啊，几万人聚集听到，甚至发生了什么有危险的踩踏事故。你注意哈，世界上你知道世界上有时候赶上节日什么出现这种踩踏事故，第一反应是什么？掌权者会发公告停止这个活动啊，先保证这个安全，道路畅通，对不对？但是即使发生了这个踩踏事故，你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但耶稣没有去维持这个秩序，或者说大家散开啊，以安全为重要，没有，因为有比安全更重要的事情啊。踩踏事故呢，最多是骨头断了啊，受伤了，但是如果不把这个防备法利赛人这教训讲清楚，你可能就灭亡了啊。耶稣开讲的第一句话不是大家安静啊，大家不要互相踩踏，注意安全，不是。第一句话是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比安全更重要的是，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这种假冒伪善的教。你注意哈，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十一章，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家吃饭，揭露了他们那些瞎眼的假冒伪善行为之后，然后他们要逼迫耶稣，然后耶稣接下来就讲这句话，是吧？耶稣没有转移话题啊，看这里，看那干什么？看这里。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结尾呢，耶稣知道这个法利赛人要对他做什么啊，催逼他，让他说话，拿他画饼举报他，但耶稣没有任何的退缩。耶稣对假冒伪善没有任何的退缩，今天我们对假冒伪善更不能退缩。传道之前最重要的是除了那些假冒伪善， 所以说你看这个整个福音书哈，尤其路加福音，耶稣面对希律的逼迫，希律杀害约翰，耶稣选择离开到另外地方去传道，但是对文士法利赛人耶稣绝不退缩。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首先要以教内的事情为主，在讲到传福音教会扩大之前，首先要拆穿除掉教内的这些假冒伪善的罪恶。假冒伪善原文是什么？伪装演戏。这就是说教会门徒在信仰道路上最大的仇敌，最致命的罪恶就是假冒伪善啊。罗马福音十一章讲到了啊，什么是眼瞎是吧？法利赛人的那种注重外表不注重内里啊，往上往上，在信仰上故意装作敬虔，故意表演所谓的好行为，故意是避重就轻，让你眼瞎，让你全身陷到黑暗里，这种假冒伪善是你必须去警戒，因为耶稣说你一旦陷到里边，你全身就黑暗，对不对？凡是假冒伪善的人，如果他是牧师，他就是不显露的门市坟墓，如果他讲圣经，他就是把男蛋蛋的放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指都不动，对吧？行出来活出来，中国那身份神学不是是吗？啊，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进不去天国，要进去的人他也把他给拦住。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几万人聚集要听耶稣讲道之前，而且当时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耶稣不管那些。首先讲法利赛人的教，你要注意啊，都人踩人呢，这多么严重的安全事故！耶稣没有说大家安静啊，散开，没有，也要说比这个安全事故更重要的是什么？假冒伪善啊！也要说弟兄姊妹，在任何的时代，福音事工要兴旺要开启之前，我们必须防备且除掉一切我们里面的，或者是跟我们接近那些人的那些假冒伪善。你要不改掉这个毛病，你就滚蛋啊！就是说呢，自己首先不要假冒伪善，另外呢，就是跟那些喜欢表演、喜欢装的假冒伪善的恶人跟他分开，不然我们就会变成瞎的，就会陷入黑暗。这两年你知道，他不单他自己瞎，他会让你也瞎掉啊！如果这种教不除掉，任何的福音事工也没法开始，开始了也会摧毁。里边的灯黑暗了，那整个人就黑了，对不对？这些年我们看过很多的什么宗派教区，为什么最后都烂掉，成了直销淫乱的场所，成了里边奸淫离婚的场所，就因为他不去赶出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大家都在里边装，从牧师到会众都在装啊。在摩西律法当中，除教节和逾越节是一天，而且同样重要。逾越节只有一天，但是除教节要吃七天的无酵饼，七十个完全是一生之久嘛。也要说在我们基督信仰当中呢，你去看这个除教节，一生一世不可以有假冒伪善，一生一世弟兄姊妹之间不可以有装属灵这种东西，一生一世永远远离这种假冒伪善邪装的人。一个真正属于神的教会，属于神的基督徒，他是不会去表演这种假冒伪善的。今天的什么生命神学，哎，还有那些要搞政治的，要上外邦人行出来活出来的啊，表演社会工业，他通通都在装，这个跟神国没有关系的。耶稣在几万人讲道的时候，他首先提到的是除掉假冒伪善。弟兄姊妹，人都是罪人，但是假这个东西是足以使你没有办法去认罪、去悔改、去赶出魔鬼。我们这些人知道，凡是在我们这儿装假的，没有一个能带出。啊，第二点说，被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的，被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听到的所有话要在光明处被听见，在内屋内室附着耳朵说的，在房顶被宣扬。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也有嘛，不要怕他们是吧，按我马太福音说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的是吧，这里说是什么，说你们在暗中所说的，总体来说不是耶稣说的就是教会说的啊。你看哈，掩盖的事没有不隐藏的，隐藏的事没有不人知道，你们暗中所说的明处被听见，在内室附着耳的时候，在房顶被宣扬。我们要知道这里在到底说什么事情啊，这里到底是说什么事情暗地说，然后在外头被宣扬，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首先你看啊，十二章四到五节说什么？朋友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呢？不要怕他，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事，当怕呢杀了以后又有权被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这样怕他。就是说这个事情本人在暗地里说，一旦宣扬之后就给你招来什么，中国人说杀身之祸啊。然后马路亚福音十一章五十三到五十四节还给你招，那你看耶稣说完之后，这些人极力的逼迫他拿他画饼。也就是说这里说的在暗地里说最后要公开被宣扬的，就是拆穿就那假冒伪善之人那种瞎眼和罪恶，你拆穿他这个事情，你就在私下说，最后这个事话也会被传出去，传了之后有可能会招致逼迫，甚至招致什么中文说杀身之祸，对不对？是不是这里耶稣在饭席在饭桌上说的话最后怎么样被传到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文士法利赛人都开始恨耶稣，对吧？那初代教会在每一个时代，包括今天我们说的那些什么神本神学，那些搞政治的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这些话终究要传出去，传出去的结果就是他要对付你了，对不对？这些话是不可能藏住的，就今天我们在这里聊，我们故意不说，这些话也会传出去啊，也会传出去，对不对？来往上讲，耶稣给门徒说这些话啊，有的是你看说法利赛人这话，最后不都是传出去了吗？对不对？都传出去了。你以为我们批评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听不见，他们都会知道，啊，因为中间有人出卖我们，有人会把话传出去，这是肯定的，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到七节，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我要指示你们的是，当怕的是谁？那是当怕呢？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不能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们来看这几节，第四节说：“我的朋友们，我对你说。”这里耶稣对。是把这些听这话的人当做朋友，主的朋友，神的朋友，啊，是得救的人，是预备让你进天国的人。耶稣告诉你一些要遭遇的事情和要付出的代价，说你们不要被那些能杀身体不能杀了身体不能再做什么的人给吓到。他把你身体杀了，他还能再做什么？他不能再做什么了，对吧？他不能对将来的事情有任何的影响。你要注意，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谈到了防备假冒伪善的这个教之后，谈到杀身体的事情？因为谈到你拆穿这些教内的假冒伪善，后边这个逼迫杀害他就会接着临到。因为耶稣第十一章在饭桌上说得很清楚，说完之后怎么样，这些人就开始就要针对耶稣了，对不对？当主耶稣指出的文士法利赛人这种假冒伪善的瞎眼的行为之后，他们就起来逼迫弟兄们，在任何的时代都有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呢，那些瞎眼的假冒伪善的假装敬虔的恶人，你指出他的罪恶的时候，无论是三字教会改革宗啊，还是什么生命神学，还是那些什么其他宗派，他不最后都对付你吗？啊，你不说的时候他能请你吃个饭，你说完之后他们没一个能容忍你的。相对于其他福音书，路加福音更加强调的是什么？逼迫是由假冒伪善的人把他发动起来的，因为你指出他，他就恨你，知道吧？耶稣给我们做了个示范，耶稣就挑动这个事，就说他这些事，说完之后怎么样？耶稣最后被杀了。那你批评他，那你肯定也是这个样子啊。说然而我的朋友，我对你说啊，你看这里，不要被那杀身体不能以后不能做什么人吓到。我只是你们应该怕谁？你们应该怕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是的，我告诉你们要惧怕那一位。你注意哈，这里提到什么？不要怕那些拥有世俗权柄的人，或者在世界上能搞死你、能逼迫你的人，要怕将来让你进不去天国的那一位。下边，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不从不得赦免。看到没有？ 就是有权柄不赦免你不承认你的那位，你要害怕啊。他没有权利定，就是说是他没有权利决定你上天堂和下地狱，这你不用怕。你要怕呢，能决定你上天堂和下地狱，也就是说你要避免犯这些能让你进不去天国的罪，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要因为肉体可能遭遇的逼迫和死亡去惧怕，因为失去永生才可怕。其中二十一章嘛，唯有胆怯的不信的，是不是跟这有关？胆怯的不信的，他的愤怒就是烧着硫磺的火狐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对不对？第六节，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在这麻雀当中的任何一个在神面前也不会被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全部被数算，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更有价值。麻雀甚至是头发，这在人看来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在神看来你们比这些东西都有价值，这些小事神都知道，因为无论是麻雀也好头发也好都是神造的，神都会看顾，神也会数算。你想一下，一个真心跟随耶稣的门徒又为义受逼迫，上帝岂会把他丢掉？不会的，丢掉。只要我们真心的是去传真道，只要真心的追求天国，上帝不会丢弃我，除非你是假冒伪善啊，上帝不会丢弃任何真正的门徒。我们看八到十二节，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并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指教你们当说的话。你注意哈，这里两次提到关于圣灵的事情。第一个呢，亵渎圣灵不得赦免；第二，倚靠圣灵却可以得到在患难当中得到帮助。看到没有哈？这有两种人：灭亡的人是亵渎圣灵，否认人子；得救的人是什么？倚靠圣灵。刚强做的做见证啊。第八节，然而我对你们说，任何一个承认我的人，在人面前承认我的人，人子也将在神的使者面前承认他；然而在人面前不承认我的，人子也必在神的使者面前否认他。但凡说话反对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但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你要注意哈，这里说的是将来审判的时候的，说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就是负责把那些被审判的人丢在硫磺火狐里啊，将来的时候全靠人子一句话啊，但是怎么人子怎么评判呢？就按这些评判。你注意一点啊，路加福音有一个在这里有个特点，就路加福音他把不认人子和亵渎圣灵不得赦免，他竟然是放在当成一件事情去讲。你注意这点啊，你要注意马太福音在这里他把这两个事情是分开讲的，是吧？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一个侧重点的不同。路加福音呢，把否认人子不能得救和亵渎圣灵不能得救放成一件事情来讲，就是这两种都不能得救。路加福音你要注意哈，为什么把亵渎圣灵不得赦免放在这一个地方？你要注意啊，是不是？耶稣呢，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呢，首先啊，鼓励门徒不要惧怕逼迫和死亡，告诉你不要怕什么，要惧怕什么，是吧？然后警告门徒，如果因为惧怕逼迫和死亡否认耶稣，就不能得救，是不是？这里，所以说在路加福音这一段当中呢，实际上把惧怕逼迫死亡否认人子这个事情跟亵渎圣灵当成一件事情。而且你看啊，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当中，耶稣赶出了一个哑巴鬼，人说耶稣是有的人说耶稣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而且路加福音十一章他没有把这个亵渎圣灵放在第十一章这个地方说，你知道吗？实际上这时候这些人确实是亵渎圣灵，但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当中没有放在这里说，而是放在否认耶稣这个事上去说，对不对？是不是？也就是说路加福音把否认耶稣和亵渎圣灵作为一件事情完全有关联的事情来讲，也就是说不得赦免的不仅仅是包括那些污蔑耶稣是鬼王赶鬼的法利赛人，也包括已经成为门徒却因惧怕逼迫和死亡然后否认耶稣的教导，否认耶稣 在教会所行的神迹，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对不对？第九章说嘛，天天背起十字架嘛，凡把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自己的荣光里，并天父和圣天使的荣光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也要说，如果呢人见过天国的全能，他否认这些，是吧？他就不得赦免。你见过圣灵的大能，然后你还是把这些东西去践踏，当作平常，你就不得赦免了。你不能因为逼迫，你不能因为暂时的一些事情，啊，你就把圣灵的恩赐、上帝的真道去放弃、去藐视掉，这不是不可以的。主要你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嘛，提到什么？在那时候有人，他因为逼迫患难，他停止聚会，对不对？说什么？得知真的以后，若故意犯罪，看到故意犯罪，那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浇灭众人的烈火，对吧？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人，尚不得怜悯而死，更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满神的圣灵，你想他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对不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说，凡干犯人子的还得赦免，唯如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啊？人是不是信主之后，人是不是都会犯罪？没错，对吧？人有时候也会说亵渎的话。那保罗是不是说过亵渎的话？保罗自己都说了，我是亵渎神的，辱骂人的。保罗那时候亵渎耶稣，对吧？保罗那时候逼迫圣徒，啊，保罗说那是我不明白的事做的，对不对？那是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保罗蒙恩之后还有没有再干这样的事？没有，你打死他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说，如果你是因为逼迫和死亡，就说你知道教会道是真的，你也知道，啊，这神迹在这个教会，你是害怕，你害怕受逼迫，你害怕丢掉生命，然后你把这个道当作可耻的，那你就是不得赦免。如果你是不明白，啊，那你还有得救的机会。就像法利赛人把耶稣赶鬼污蔑为魔鬼的工作，这个同样叫不得赦免，你明白吗？因为作为一个门徒，你听过真道，见识过圣灵的能力了，对不对？你却把教会的道当作可耻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教会有上帝的神，你还要把教会的这些道当作可耻的，啊？那么你就只能落到上帝的审判了。所以说在这里，为什么这些年我们见过很多人，其实弟兄姊妹，这些年我们知道，我们去传道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也知道上帝的灵在哪个教会里，上帝 与哪个人同在，哪个教会里面讲是真的，哪个教会他上帝有用神迹和全能伴随着他。为什么后来有人离开？我告诉你，他不是不知道这个教会讲的道是对的，他只是把我们当作可耻的，他只是胜不过那些大教区大宗派里边的人对他那种鄙视，对不对？他愿意跟人，就像你看过去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犹太人，他知道耶稣是真的，他知道耶稣行神迹是真的，他为什么不敢承认耶稣？为什么不敢跟着耶稣？他怕被从会堂从宗派里被赶出去。那这样人还能得救吗？他就没法得救了。这个跟亵渎圣灵没有区别，你要知道，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那拿但业有没有说话干犯人子？有啊，他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吗？这不是骂耶稣吗？保罗有没有攻击耶稣？有啊，保罗说我从前就认为攻击耶稣是应该的事情。为什么这两人是得救的呢？因为当他见识到圣灵大能的时候，他立马就转过来了，打死都不会离开耶稣。但这些年我们真的见过很多人，他听过真道，看过神迹，他还不悔改，他也藐视这些真道，只是为了他那不值钱的情怀，只是他喜欢有文化的，他喜欢和那些教区那戴眼镜的，哎，跟搞这种关系的人在一块，对吧？那种宗派里边，他觉得哎呀，大家都有文化。这年为什么很多人弃绝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讲道有问题，而他觉得我们没文化。 觉得我们不是有名的牧师，不是有名的总裁，这种人就是什么亵渎圣灵的啊，因为他不是不知道这一切是真的，他知道，但是他因为害怕这种群体把他拉黑，害怕离开这种群体被孤立，就像犹太人害怕被赶出会堂一样，他把我们当做可耻的，他把上帝的道和他感受过的全能当做可耻的，那么他就不再有机会去得救，啊，不再有机会去得救。所以说，路加福音在这里你要去看，他讲的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路加福音没有可以说那些法利赛人啊，说耶稣是别去补这个事情，他没有把亵渎圣灵去跟这个话题去谈，他就把亵渎圣灵跟否认人子去谈，你明白吗？啊、嗯，然后接下来十一节，当他们带你们进入会堂和统治者还有有权力者的人面前，不要担心或是辩论什么，或是说什么。为什么会再带到这里？因为把你举报了嘛，是不是、啊？耶稣出来之后，那些法利赛人就举报他嘛，对吧？今天我也见过很多人举报啊，歪曲啊啊，说你不要担心，说什么？因为就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该说的话，只要你真心相信，你不认为死逼迫去或者死亡去否认耶稣藐视你所领受的真理，你就是没有亵渎圣灵，没有亵渎圣灵，圣灵就与你同在，你不丢弃人子，人子就不丢弃你，你不亵渎圣灵，圣灵就感动你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十三节啊到二十一节啊，今天讲到的后边人，众人中有一个对耶稣，有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断食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们说：无知的人，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都是这样。大家需要注意，往上说。第十五节，这个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个生命、啊、跟后边这个今夜要你的灵魂，它原文都是生命，是一个词，它不是两个词。大家注意，要说这里在讲两种的，啊，都是讲一件事情。好，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我们刚才讲的前面那部分讲的是什么，谨防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教，然后中间这一部分强调不要陷到贪心，贪心求财的人给自己光琢磨世界上的人，主的审判会忽然来到，这个人不但会灭亡，他精心积攒的一切会全然消散，会给别人，对不对？这种事我们见过，是吧？为自己积财，最后财没了，活该，啊，让你错过了，啊。十三节，从众人之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开家产。”说那一位是谁啊？那一位就是上面说的，你当判的那一位，是能把人丢进地狱的那一位，原文是那一位，就是我的主，我的神，我的耶稣。说人啊，注意哈，谁派我立我做你们的审判官或者分配者呢？你注意哈，这个来找耶稣分家的是外邦人吗？是以色列人，因为他说了和弟兄分家，也含一点经验来说就基督徒嘛。耶稣直接拆穿了他的动机，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他为什么找耶稣分财产？他贪心想多分啊。这就是今天在教会在弟兄姊妹中间的罪恶，信了耶稣还想贪恋钱财，还要拿圣经拿耶稣作为借口为自己贪财掠夺弟兄做理论依据。跟读前书第六章嘛，你们彼此告状以示你们大错，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你们倒是欺压人恢复人，况且所欺压的所恢复的是弟兄，你们岂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染童的、青蓝色的，后边说什么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啊。张永胜有啊，啊，我那几年做传道的时候，听见当中有一个女的，啊，她就经常趁我出去那时候上培上那个在东北上培训班的时候，跑到我家勒索我妻子，引诱我妻子给她钱的勒索钱的，最后啊不没有得到同意之后，甚至跑到教会圈子去告，人家那个教人家那家里刚有人去世，她跑到人家丈母娘去闹。啊，就闹得人家都没办法，还找人来为他掠夺我们的钱财，掠夺传道人的奉献，然后做理论依据，对吧？这种事情这两年很多啊。说那位对他说，人谁派我做你们的审判或分配者，那位是上帝，人怎么能吩咐上帝去给自己干私事呢？啊，首先呢，弟兄姊妹，信耶稣是为了天国和永生，你解释圣经也好，你引用圣经也好，是为了敬畏神，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而不是拿着圣经来勒索弟兄，满足自己的贪心做理论根据。上帝不是用来满足你这些的啊！今天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他本身他家里边就作恶，都是外邦人，他贪财，然后他上传到人家来勒索钱财，你说他不是该死吗？啊！教会圈子很多人来跟他站台，谁跟他站台谁也该死，我告诉你。十五节，于是对他们说，你们要小心提防每一种贪婪，注意哈，每一种贪心都要提防。在摩西律法当中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耶稣的教训跟摩西律法是一致的，警惕每一样贪心，警惕每一样贪婪，啊，与防备假冒伪善一样，这个贪婪、贪心是跟防备假冒伪善同级别的。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开头讲到两件事要防备，第一个是什么？假冒伪善，第二个是什么？贪心。注意贪心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渴望得到更多，什么意思呢？有时候就当知足，上帝给你的能够养活你。能够让你正常的活着，然后有机会聚会，有机会去养活吃喝，这个你就去满足了，因为你不需要更多。反倒这些传道人，这些家里有这些基督徒传道家里有困，他可能是需要一些，你这有吃有喝的，家里亲戚都有钱，你为什么再有贪心呢？对不对？那我见过的更离谱的，本身他家里有钱，他孩子有学上，各方面都挺好，他去嫉妒，还要拆毁那些。那传道人的家，传道人家本身挺困难了，对吧？还得没学上，还家里也没经济来源，就这他还想夺去人家的东西，这不就贪心吗？新约圣经无论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彼得后书都提到，这个贪心贪婪提都不可以啊，是吧？致死地上的肢体贪婪和拜偶贪婪贪心就是拜偶像，是吧？有贪心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箴言书第一章嘛，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啊！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是不是？这个跟假冒伪善是同一级别的，都是致死的罪恶啊！说因为啊，他的生命并不是在于他拥有的多么有丰富，多么丰富有余啊。天国永生也好，跟你在世界上的财富地位，包括你的学历，包括你的那些就是属世的那些丰富没有尊贵也好，没有一点关系，你要明白啊。然后他对他们讲这个比喻，说有个富人，他田地里的出产非常丰富，然后他自己心里说，我做什么呢？因为我没有任何地方积蓄我的收成，我要这样办，我要拆了我的仓库盖更大的，现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谷物和财物。路加福音第十二章33-34节说得很清楚，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权囊，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鼓励耶稣也好，还是前面耶稣的先锋士学院好，都说了有两件衣服的给拿出一件什么给没有的，是吧？食物也是这样。另外一个，对，你可以对教会做奉献嘛，对不对？你这么有钱，你多奉献点不是了，你多帮我传道人，帮助那有困难的弟兄们，帮我传道人啊！ 这些人啊，他就光顾自己，就世界道理在身上做强做大啊，为自己和自己孩子做长期规划，却不懂得积攒财富在天上。到教会，到弟兄姊妹，到床上来抠得很呀，哎呦，恨不得这比挤牙膏还能挤啊！从来不做善事，自己赚的多，然后在那抠索，对吧？你说他没钱吧，他可有钱啊！然而转朝，然后我又对我的生命说：“生命啊，你有许多好东西可以放很多年，你就是休息、吃喝、欢喜、快乐吧。”你看，耶稣说：“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说什么？生命就在于家道丰富，生命就在于吃喝快乐，生命在于长久的吃喝啊！与耶稣的信息教导针锋相对，把生命和灵魂的那种丰富转变为今世的安逸和享乐。啊，你看圣经哈，我们肉的饮食说按着天赐给我，是吧？你这也好，你要背完整个人生的财富啊。雅各书第四章说什么？不能指着什么做买卖，你将来那些东西你的规划去夸口，你这可好，夸口不仰望神。要怀着敬畏的心度你在世的日子，你这哪是怀着敬畏的心啊？贪爱钱财，追求宴乐，沉迷于享乐，总想着过高档生活，是吧？十五章说了，有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提摩太前书什么？好宴乐的寡妇活的时候是死的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四节，爱宴，你看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世人都是服从私欲和宴乐啊。还有的呢，向主求也是浪费的宴乐当中啊。雅各书第五章，你们在世享美福好宴乐，在宰杀的日子竟然交上你们的心。彼得后书二章十三节，行不义的得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日宴乐，他们被玷污，又有瑕疵，与你们一同作息，以自己的诡诈而快乐。在基督徒们当中啊，以自己的诡诈而快乐，是不是爱世界喜欢宴乐啊？二十节，对不对？但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呢，这夜他们要从你要回你的生命，然后你所准备的要给谁呢？无知的人原文就是蠢货的意思，愚昧且无知。十一章说什么？无知的人啊，造外面的也不造里面嘛。这种无知跟文士法利赛人那假冒伪善是同级别的，都叫无知啊，就是在属灵上没有智慧，又假又贪，对不对？还黑心啊。犹太书第五章嘛，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今天现在很多这种所谓的基督徒啊，给自己规划的很好，各种的关系搞得很好，各种的理财，各种的安排，给孩子安排各种的勾当的东西，哎呀，是不是？就是不奉献，就是不给上帝做事啊，就是不帮传道人。然后说，但神对他说啊，你看啊，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命，你准备的给谁呢？所以说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他进了教会，他还研究着怎么去牟利啊，或者是借着信仰牟利，或者说专注于理财，他就是绝对的蠢货。这种人在主那里一无所有，没有永生，他所专注的积攒的要留给别人。我就见过啊，我们看了，实际上你就说一个房子能住不就是了，一个厨房能做不就是了，一个屋能睡不是了，非得整得高档去装修，这种厨房我都不会去做饭，对吧？哎呦，把自己家打扮的可精致了，哎呦，你见过这种我们之前见过这种人，哎呦，在那些事上在教会奉献抠索，对自己家自己还有，哎呦，打扮的这各种精致啊，哎，给孩子安排各种活动啊，哎呦啊，是吧？在天国的身上就是完全是蠢货。这种人啊，在主那里一无所有，第一没有永生，另外他们专注的东西在忽然之间上帝全给夺去给别人啊。在传道书第二章呢，所罗门说的很清楚，人为自己积攒的一切终究成为虚空和绝望。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二章十七节二十一节说了，他看透了，他觉得烦啊，他所费尽心思建造的这些荣华，最后在他死后你也知道都被别人拿走了，对不对？他想到这一切就绝望呀。你积攒这些有什么用呢？今世的东西，必要的东西拿来用完就可以了，不要为自己去过度的去专注于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没有用处啊，没有用处。说为自己积攒啊财富，但在神那里不富足的人都是如此。所有的在属灵上不追求，光追求世俗高档的，光为自己积攒财富的，他的结局就是这啊。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让他们在信上富足，把国度赐给这些爱神的人，在信上富足，不是在钱上富足啊。有的人信了耶稣呢，还追逐世俗的享乐，追逐于在世积攒财富，他的结局就是这样。所以说你可以让孩子去学些技能，你可以在世界上上班去挣钱，但是你这些你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就是仅仅养生，而不是希望将来过高档的生活，是吧？豪车豪房，在世高人一等。今天有很多尤其这些知识分子啊什么的，包括在国内的，他们就追求这些高档的东西啊，啊，很多人就看不起我们这样的教导，有意识将他支持啊，他们觉得生活应当高档，对不对？还有教基督徒理财的啊，教基督徒怎么追求世界的，愚蠢啊，愚蠢。所以说呢，路加福音十二章开头这一部分就讲两件事情，在教会的事工要展开之前，在没有往前走之前，要一辈子防备着这样，一个是假冒为善用表演的，另外是什么？贪心，追求享乐，啊，追求世俗，借着耶稣要分家夺取财产的这种恶，这两样要去掉，这两样不去掉，你的信仰都没法开始，啊，都没有开始。你会进入地狱，并且你所有的都成空，都成为虚空啊，被别人夺取啊，因为上帝就这样命定。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